这个58号令事实上已经生效了，有4到5个月了。5月1号开
是的，
始，已
5月1号。
经整整5个月了。
对。
那在这个国家税务总局于10月1号开始，也要求各纳税这个各个互联网平台都已经开始要报送这些纳税人的信息和资料。我相信有些平台应该最近也在开始采用大量的采购这个第三方中介税务服务来完成这些纳税申报的义务。那如何采购这些第三方的税务中介服务呢？国家税务总局有些什么样的新的要求呢？您应该如何应对这个58号令出台之后，满足哪些最新的这些购买财税服务的这些新的要求？
是的，58号令全称是《涉税服务机构的管理办法》，这也是今年5月1号开始实施的。大家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希望可以在评论区扣个一，让我们知道一下。另外呢，也欢迎您把我们育才府的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或者您的这个朋友的，
对，
对于我们这个议题感兴趣的话，对，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今天下午这场会议中。对，
欢迎菲菲，
欢迎大家。
欢迎随遇而安，
对，好，已经有伙伴陆续进来了。对，欢迎大家。我们会在5分钟后开始今天的这个正式的分享啊，大家可以陆续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
对。
各位。
将开启关于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是国家税务总局58号令进行详细的讲解。我们会针对这58号令，它都有些什么样具体的内容，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会有什么要求？那对于购买这些专业的涉税服务的甲方企业，还应该注意些什么样的具体的问题？这些都会同一会儿我们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跟大家去分享。那如果您看了这个58号令，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准备好，一会儿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来进行互动。如果你现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话，请你扣个一，
对，
我
再
们来
扣一
互
下。
动一下，以便于我们知道说这个声音是您能可以听到。
一会儿在3分钟后，我们会开始今天的正式的分享。已经进入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啊，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屏幕，听到我们的声音呢，就给我们扣个一，对，让我们知道一下。另外，也非常欢迎您把这个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朋友，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对于这个政策关注，包括感兴趣的同行呢，可以一起来了解。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政策的一些影响。
我们欢迎菲菲，欢迎文慧，欢迎伯伯，欢迎遥远。
对，
如果您已经进入我们直播间，也欢迎您关注我们，欢迎您未来持续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
对，我们育才府直播间未来会持续的跟大家分享财税相关的一些议题。对，不仅限于政策的解读，包括同行的最佳实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起探讨和分享。对，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直播间。OK。 那时间差不多了，阿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这个分享。
好的，好的，好
好，
的，
交给您，阿丽。
好，那各位，大家下午好，我叫谢学涛，哈里，我是协同共享企业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我以前在税务局曾经工作过一段时间，94年到2000年，那离开以后呢，我曾经在英国石油做企业的税务管理10年时间。2010年离开英国石油以后呢，我出来参与创立了协同共享企业服务。那这项服务，我们面对全国的大中型企业，为企业的财税职业经理人提供财税咨询、财税培训。啊，我们现在已经走过了16个春秋了。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今天下午呢，我们选择了一个主题，主要是关于国家税务总局58号令。这个58号令其实是今年的3月份发布的，3月17号，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第58号令。这个令是2025年的5月1号正式生效。这个文件呢，我们今天下午会涉及到5个方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第一部分呢，我会详细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第二部分呢，我们会逐条的跟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58号令。后面呢，我们会进一步的分享这个58号令带来什么样影响，大家应该如何来应对。好，那大家都知道，这个58号令其实3月10号发布了以后呢，3月17号公布以后呢，已经于5月1号实施。这个58号令一共有6章39条哈，39条，一共4108个字。那这个文件呢，其实它的立法依据主要是基于这个税收征收管理法和实施细则，以及国家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大家都知道，从去年的这个8月1号开始，国家税务总局因应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它有一个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也是统一公平大市场的一个要求。那所以国家税务总局基于这个税收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的相关决定订立了这个58号令。那第二个它的出台的背景其实也是基于行业管理的需要。因为涉税专业服务市场规模在过去这10加20年时间里面高速成长。尤其是这个大量的直播业务发生以后，我们也看到了各种乱象。其实无论是专业的还是非专业的，都通过直播间，在通过自媒体，在大量的宣传，推出这个自己的所谓的专业的服务。那国家税务总局观察到了这种野蛮生长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希望通过这个58号令能够这个对于专业服务的合规性还有专业性提出更高的要求。再一个呢，就是国家税收征管需要强化对中介服务的协同管理，这也是当下的一个背景啊。所以整体来说，这个58号令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是有一定的意义的。第一个，对于这个专业服务行业来说，它明确了服务的边界和职业标准，能够促进行业公平竞争。大家都知道，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各种专业的所谓的专业的分享，其实给大家很多混淆的概念，以及粗浅的这些所谓的专业，但其实并不专业的服务，也给很多纳税人带来了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困扰，甚至给很多的纳税人在过去的2、3年时间里带来大量的损失。那这个呢，确确实实对整个行业整顿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对于我们购买这些服务的纳税人来说呢，我们也有一个自身的一个合规合法的权益的一个保障。那可以降低委托服务的这个税务风险。希望通过这个58号令 能够增加这个行业的透明度，帮助纳税人在购买这个专业服务的时候能够更有一定的指导性的一个法规。再一个呢，就是税务机关它其实在不断的建立这个监管加服务的双轨机制。我们都知道，其实从2013、14、15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原来更大规模的提倡所谓的纳税服务，但是在放宽这管理的边界的时候啊，这个不同程度的存在的一定的问题。那现在毫无疑问，在强调纳税服务的时候，税务总局也在进一步的强化监管。尤其是经税四期，使得整个的税务总局的税收监管能力全面提升啊，所以它对于维护国家的税收秩序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作用。再一个呢，就是对于整体社会的环境优化、营商环境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它有助于推进税收治理的现代化。好，那进入我们的核心内容的讲解。尤其是这个第58号令呢，它是以令的形式，那所以这个其实比一般的规章，税务总局的这些红头文件来说，是更加的法律层次是比更高的，因为它以令的形式出现，所以这个是一种形式的立法，当然这个立法是在一个部委内部的一个立法。好，那一共有6章，39条。那整个的第一章叫总则，它主要是讲解了这个这个关于整个的立法的背景啊，还有相关的这些名词的这个解释。第二个是关于管理范围，第三个是管理和服务，第四个是监督检查，第五章是法律与责任，处罚机制都在这里面明确规定，第六章是负责，主要是明确了时间的这个界限。那我们来看这个整个全文，其实它是由一二三四组成，我们总结出来是它一共有一条主线，以规范加服务为核心，平衡行业发展跟税收监管。所以既要支持专业行税务专业服务的发展，又要加强税收的监管，尤其是对专业服务行业的监管啊，纳税人的监管是持续的，但是对于纳税服务的监管，其实是近几年才真真正正的提到这个桌面上来的。以前真真正的大量的监管其实只针对纳税人，而对于纳税专业服务机构强调的不多，但这个58号令恰恰是对纳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一个监管的一个明确，同时那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纳税人购买这些专业服务，因为这些专业机构它其实是在为我们纳税人提供专业服务嘛。所以这是一条主线。第二个呢是两大创新，就是实名制管理还有信用码管理。实名制这个说实话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而且是我认为在国际上来说也是一种创新，因为在过去其他的国家里面几乎是很少对专业服务机构会说要求进行这个实名制的管理，但是中国很显然已经走在了全球的领先，尤其是中国有很强的这个数字化管理能力了，所以他在用信用码管理方面也是可以实现全程可追溯。好，这是两大创新。第三个是有三项重点，就是明确了服务范围，明确了强化合规的要求，更进一步的是细化了法律责任。第四个呢就是释放公允，这样的话呢就是为这个咱们作为税收征收管理机构，为纳税人，为这个专业服务机构和社会共同构建了一个合规透明高效的涉税生态服务体系啊。所以一二三四我们总结出来，以便与大家更好的来理解。58号令的第一章就是总则，它第一条就是立法的目的跟依据，它主要是说目的就是为了规范涉税专业服务行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税收秩序，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从而达到优化营商环境的目的。它 这个依据主要是直接引用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和《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啊，所以这是有法可依的，有据可查的。总则的第二条呢，就是关于适用的范围，范围主要分为空间范围，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那第二个是主体范围，主要涉及到了第一是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第二个是涉税专业人员。那关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包括哪些呢？包括了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注意律师事务所也在内，还有代理记账机构、税务代理公司、财税咨询公司等等。但是这里面并没有提及财税培训服务机构。好，那关于涉税服务人员呢，包括了机构的任职受雇人员，包括依法提供涉税服务的其他人员。这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服务的定义，就是说，接受委托，利用专业知识技能提供税务代理类的服务啊。注意，这是税务代理类的服务，并没有提及税务培训类，没有。第三条呢，是关于税务机关的管理机制，它的核心就是以实名制为基础，构建了信用管理加风险管理的双管机制。信用管理它其实是首次引入了信用评级，然后基于信用评级的基础上，然后推出了风险管理的这样的一个成套体系。它要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管理跟服务并重。当然税务局首要的职责是为国家来管理这个税收秩序，加强税收治理。但是对于纳税人，对于专业服务机构，它也存在的一个服务的职能啊，所以它要支持这个专业服务市场的发展。提供这个个性化的服务。第四条，总则的第四条呢，就是关于执行基本原则，执业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专业机构和专业从业人员要恪守独立、客观、公正、规范这四个基本原则：独立、客观、公正、规范。所谓的独立，就是说希望你是站在一个相对中立、独立的角度来为纳税人提供服务，要站在更事实、客观事实的角度，提供一个公正，既有利于纳税人，又有利于国家的税收治理，同时更要遵循税收的法规，所以要求规范。职业基本的原则当中还有一个就是双重约束原则。它就是要求你既要遵守法律法规，又要遵循涉税专业服务业务的规范。所以它作为专业的税务师事务所，它有很强的这个相应的税务专业规范服务的规范，是要恪守这个职业道德啊。那总则的第五条主要是针对税务在职的税务人员的。那税务人员的它有划定了一个行为的红线。这个58号里明确禁止税务从业人员，尤其税务职业、税务在职人员参与和违规干预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经营活动。同时呢，还有一个强制保密制度，就是对管理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有依法保密的义务。对税务从业人员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是划定了红线。这里面其实58号令要求我们的专业服务机构要报送跟纳税人所签订的涉税服务协议，这里面就一定会涉及到商业机密。那这个商业机密如何来保护？这第五条里面针对税务职在职人员他们的行为做了明确的红线的划定。总则的第六条呢，它涉及到是监督职责分工的问题，由税务机关来作为落实主体监管职责，各级税务机关就是对专业服务机构实施监管的责任主体，那还有一个呢是协同这个监督，因为有税务师事务所协会，税务师协会就是要发挥这个协会的自律和社会监督作用，再一个呢就是。从组建的角度要求加强税务师行业党的建设的制度，所以他做了这个相应的由税务机关税务师协会还有各级党委党支部来协同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分工。 58号令的第二章属于具体的针对一些具体的内容，第二章、第三章是最核心的内容哈。尤其是你看第七条、第八条，它针对涉税专业服务做了明确啊，哪些专业服务属于在这个58号令的管理范围内？我们具体一起来看，第一个就是关于一般涉税专业服务，包括了纳税申报代办。包括代理增值税啊，代理企业所得税申报，就代理各种税种的申报代办。第二个呢，就是一般税务咨询，比如说解答的税率适用啊、发票开具啊等等基础问题，这都是知识点的解决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其他税务事项代办，比如说代理税务登记啊，代理那个减免税申请啊，代理这个一般纳税人认定啊。或者说代理这个我们包括你的研发费的这个加计扣除等等，这都属于一般代办事项。其他税务代理，比如说它上面没有涵盖到的，它也做了一个这个合规代理的服务的这个要求。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范围的话，也在这里面了。好，当然除了一般涉税专业服务，它还有一个特定涉税专业服务的要求。就是针对这八项，一共是八项啊。刚才有四项，那都在第七条、第八条里面明确的。再一个就是说，特定专业服务呢，就包括了专业的税务咨询，包括了长期税务合规顾问呐，包括并购重组税务顾问呐，包括税务合规计划安排。比如说，帮助企业制定税务风险防控体系，还有呢就是这个涉税见证，比如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见证土地增值税清算这个见证业务这都属于税务师事务所的见证业务范围就属于特定的涉税专业服务。再一个呢是纳税情况审查，比如说接受委托审查纳税人的纳税合规性。比如说，在并购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个纳税合规的这个审查，对吧？就是税务尽职调查，那这些都属于特定涉税专业服务的范畴，都属于这个58号令的管理的部分。那58号令第二章的第九条。它对于从业核心要求做了一定的明确，就是这个从事涉税专业服务需具备相应的税收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个是最基本的前提。比如说，针对税务师和注册会计师资质，你如果具备这些资质，那是作为具有相应的税收专业知识技能的能力的证明。所以这个是关于资质的要求。第11条呢，对于管理机制和信息化建设做了特定的明确，尤其是这一次它要求我们的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要由税务机关来实行集中管理和服务，避免多头管理啊。那这里面就是，同时提出了这个信息化的目标，您看，在信息化这个目标里面，包括了数据集成、智能分析、风险提示、实时监控、信息推送，这主要是针对专业服务机构的，就是说，他要把区域范围内的所有专业服务机构的数据要收集，要针对所有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做实时的风险提示、实时监控，要能够向社会发布和推送，这些针对这些专业机构的评级呀、风险提示的这个对外发布，也让所有的这个纳税人及时的知道这些专业涉税服务机构的他们的风险评级是信用评级。对，那在价值提升方面，它就是能够希望通过这个能够提升管理效率，减少这个专业服务机构相关人员的报送的负担，这个是数字化的这个信息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在58号令第三章的第12条里面呢，它这提出了是。实名制管理的这个核心操作的要求，这是杀手锏，各位。大家仔细想想看，是不是因为专业服务机构里面的每一个专业服务的专家， 是主管税务机关都要求这些专业服务机构要去要这个进行这个报送，尤其是首次服务前，针对这个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专业服务人员的基本信息都要提前报送，还有一个后续如果发生了变更，要及时的更新。对，所以其他人员的报送就是首次服务前要向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服务所在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个人信息，这几乎是无死角全覆盖。你看，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服务所在地，那针对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人员，要到税务机关进行报备。如果你要提供这些专业服务之前，都要做报备。这个就是文书的要求，要如实签署申报表等涉税文件。不能代签，不能假签，所以这些都是强化了责任监管的这个一套机制。在这个58号令的第13条，它首次创新性的提出了用信用码管理机制，它的是用二维码的方式，所有的纳税服务机构也好，包括税务机关也好，它通过扫码就可以获得这个专业服务机构的基本信息，以及这个专业机构的信用评级，这都是税务机关通过数字化管理可以实时对全网进行发布，可以让纳税人购买服务的时候实时可以知道，税务机关对这个专业机构进行监管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好，那各位，我们正在进行的是58号令的讲解啊。58号令就是专业涉税服务机构的这个管理办法。这个管理办法其实对于纳税人，包括对于专业服务机构，以及对税务机关，对全社会都有很明确的指导意义。所以，我们尤其在之前进行了大量的调研，我们发现很多人其实都还没有对这个文件进行过这个就是了解和学习。那今天我们借今天下午1个半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学习，好吧？如果您听得懂，听得清我们的声音，那我麻烦扣个一。如果你有什么问题，这个有报送时间的要求和你看，对于一般涉税服务尤其是第一项、第七项提供税务服务前报送要去实时更新。第一和第七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就是纳税申报代办，第七其实是其他税务事项代办，比如代理税务登记啊，代理减免税申请啊，这是第一和第七。好，这个我们再来看，就是对于其他服务，就2到6和8，就是除掉一和七之外的其他的，就是在你跟纳税人在你跟专业服务机构签订或者变更终止这个涉税服务协议合作协议30日内要求报送给主管税务机关，所以这是指的你的协议服务协议要求报送。好，这个是一个全新的要求，我相信到目前为止，中国应该可能90%以上纳税人没有按照这个在。那未来会不会由于税务机关强化这一部分，导致我们纳税人的合规的问题呢？我相信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今天我们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跟你的专业服务机构签订了专业服务协议，比如说长期顾问、税务顾问服务协议，比如说特定事项专项税务服务协议，那你这些协议签订之日起、变更之日起、终止之日起30日内有没有报送主管税务机关呢？我相信大多数可能还没有，因为你根本就没看过这个58号令。这个纳税人可能需要根据税务机关这个需要向税务机关表明这个委托关系是，同时要明确这个授权事项。税务机关对于代理办税人员要进行实名验证，多户任职需要确认这个委托和任职关系。那对于这个 业务信息采集在第十五条进行了明确，这里面就是如果是专业服务机构提供特定涉税专业服务，也就是第三项三四五六啊，三四五六呢包括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三四五六主要是针对的是啊，就是专业税务顾问，就是长期税务顾问服务啊，或者是并购重组服务啊，还有税务合规计划呀，还有涉税鉴定呐、啊，以及这个纳税情况审查等等，就是这就是特定这四项，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呢是要求额外向税务机关报送业务要素信息啊。比如说你的建证报告的里面的核心数据啊，这些都需要向税务机关进行报送的啊。那第十六条呢是关于机构合规建设要求，这就是针对的专业服务机构它的内部要求进行这个合规建设，包括这么五四项，主要是第一个是内部管理，包括了专业服务机构它自身的内完善的内部控制、质量管理制度、风险控制机制，以及专业机构的客户服务体系，要加强税法宣传辅导，提升委托人税法遵从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档案管理，要建立业务记录制度，形成工作底稿，还有报告文书。需要人员的签字、机构盖章，还要按规定，内部留存，还要报送税务机关。再一个就是专业服务机构内部的人员培养，支持服务人员要参加继续教育，要持续的进行业务培训，这都是提升专业服务的能力的角度建设。好，所以对于机构合规的建设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第十七条呢，就是关于这些专业服务机构为纳税人提供服务的时候，它的发票开具的规范。对，要求这个为你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企业，他给您开具涉税专业服务这个发票的时候，要按照特定编码，比如说涉税鉴证服务。啊，或者说涉税专业服务类别对应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这个就是您需要特别注意的。为什么要这样的？各位懂得都懂，这就是进一步的强化了税务机关对于涉税服务机构以及纳税人购买涉税专业机构的涉税服务，它的监管能力会通过发票一拎就拎出来了啊。再一个呢，就是第十八条，所以第五十八号令的第三章是最核心的内容，内容最广泛、最深入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第三章管理和服务。这个里面呢，就是确立了信用评价体系，还有这个机构的信用评级，就是纳税人信用等级分为TSC。一级到五级，五级是最高 ，TSC 一级是最低。如果一级的，可能就是基本上是不能在这个市场上生存了，因为基本上税务局会给予一堆的负面的这种评价尤其是针对这个人员服务人员，他就会用信用积分和职业负面记录两个结合，然后建立累积激励机制。如果这个代理办税人员或代理的专业服务人员，你的积分高，可以享受更加便利的税务机关的服务啊。那如果是你这个积分低，可能税务局甚至都有权利拒绝为你提供服务。那这时候这样的机构可能就没有生存空间，它是通过这个机制来去对专业机构加强监管。同时呢，就是它如何来应用这种信用评级机制？它是根据信用的采取激励措施，比如说针对这个税务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减少这个检查的频次，或者说这个增加这个约束措施加强重点监管所以这些都是他们会应用这些针对机构和人员的信用评级的这个历史累积的这个情况来去提升监管的内容。第十九条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信息公示的，所以 作为购买了这个专业涉税服务机构的服务的纳税人来说，您可能需要持续去关注您的专业服务机构，它的这个在税务局信息公示里面，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属于是不是是否属于重点监管对象？它是否属于涉税服务的失信主体？是不是属于未登记的税务师事务所名单？或者说它的信用评级是高还是低的？这都是可能需要您持续去跟踪和关注的点。那再一个呢，就是你可以在线查询这些专业涉税服务机构的信用评级至于这个第三章里面的第20条到24条，它核心就是针对这个，比如说税务机关它可以按需来购买税务服务机构的这个业服务。比如说可以让税务师事务所代税务局对纳税人进行合规检查这是由政府购买服务的方法。再一个呢，就是说税务局会设立这个办税专区来优化代理办税功能服务它这个设立这个专窗和专区现在其实是有的。就是在这里做了进一步的明确。再一个呢，就是定期生成机构年度服务情况的这个对外进行发布，以便于大家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风险防控给予参考。第23条主要是说跟相关的这个行业机构协会建立这个沟通机制，所以他会跟协会跟纳税人有一个沟通机制的，这个通过23条来确立。第24条主要是委托行业协会评价职业质量，协会的这个业务规范报送的这个通过这个总局来批准主要是针对于行业协会的职业质量的这个一个评价管理。第四章的就是监督检查了。第四章里面呢，它其实核心就是聚焦了这个针对于风险尤其是专业服务机构，如果你逃避管理不依法纳税，你执业违规，那这些都是会面对这个这些专业涉税服务机构都会面临税务机关的这个更加严厉的管理那涉税专业服务机构跟纳税人一样，也是需要接受这个主管税务机关的日常的检查，那它分为常态化的日常检查，也还有针对特定领域的专项检查，还有进行公平性监管的随机抽查，所以它分为日常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这个跟针对纳税人的专业检查是有相类似的了，就随机，还有日常，还有专项，对吧？那这个就是等于把针对纳税人的监管，其实延伸到了针对专业服务机构的监管，这种其实是前所未有的。这个在全球的这税务机关的管控里面，我认为这个目前中国的管理已经上升到了全球的领先的这个位置了，因为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对专业服务机构并没有强化它的实名制管理，并没有强化它的日常检查这个管理，没有。第26条主要是针对违法违规的处理原则。它主要有一个分级处理原则分级处理包括了哪三种呢？一般叫一般违规如果专业服务机构出现一般违规的情况，则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还有针对是情节轻微的，那就由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约谈警告这种处于责令限期改正、约谈警告，一般都是没有产生危害后果的，就是税务机关会对整个的你的服务产生的后果进行评价。如果没有产生危害后果，那但有一定的轻微的违规，那就会进行约谈，会给予警告，会给予责令限期改正。那如果是属于严重违规，那就要按照《生管法》 和这个第58号令的细则进行处罚了。58号令第29条、27条建立了，他建立了一个举报制度，他会通过各种渠道来公布举报电话，也会公布举报的邮箱，一般是在税务局的网站里面来公布这个举报电话和邮箱。这个呢，就是有一个保障，就是针对实名举报给予保密的保障，还有就是按规定给予奖励啊。如果是你举报专业服务机构啊，也是给予奖励了。以前是企业纳税人内部吹哨人制度，就是说，如果你是税务给税务进行举报，举报你所在职的纳税人的这些违规行为、违法行为，税务局查实了以后，针对这个你的举报，然后针对这个补缴的税款要给予一定的奖励，一般是整个税款总额的10%范围内啊，才会给予奖励。那单次它有一个限额啊。那现在呢，58号令针对专业服务机构的这个违法违规行为也可以进行举报，也会给予奖励啊，这些制度都进一步延伸到了专业服务机构里面来了。第28条它明确了一个协同监管和联合惩戒的一个机制，最主要是针对是跨部门的这个信息共享要建立这个联合惩戒这个样的一个制度因为还包括了就是这个税务师事务所进行联合，对吧？还有这个税务机关内部，以及包括海关啊，包括金融机构啊，这时候就是针对这种违法行为能够更多的约束措施。你看他进一步的，如果说这个专业服务机构纳入了失信主体，那税务部门可以依法采取限制措施包括这个限制他参与政府的相关的这个招投标的业务。第五章主要是关于非责任这一次29条和31条，那这里呢我把原文都摘抄下来，以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因为刚才讲的其实都是各种相关的这个内容，但是它如果出现了专业涉税服务机构、专业涉税服务人员他违反了58号令，他有什么责任呢我们要了解，就是他刚才说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如果逾期不改，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停其从事涉税专业服务3个月到6个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了。好，金额上来说2000到10000倒不是很高，但是要停业3到6个月，那这针对是这个涉税服务机构来说，那就是很大的损失。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严厉的处置。那它包括哪些？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没有按照规定向税务机关报送基本信息、报送业务委托协议要素信息或者相关业务要素信息的，那这都属于可以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还有就是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的，以及未按规定建立业务记录制度或者保存工作底稿的，以及未按规定支持涉税服务人员继续参加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的，所有这些涉税服务人员都要参加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还有就是其他违反管理办法规定的行为。所以这个处罚其实是有一个有据可依、有章可查了。这个第30条那就更加严格了尤其是针对涉税服务机构和涉税人员，他违反了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造成了纳税人叫委托人未缴或者少交税款的，除由委托人缴纳 或者补交应缴税款滞纳金外，也就是说，这个委托人就纳税人，你还得去缴税，那补税、罚款、滞纳金都得。那对于涉税服务机构，同样可以处未缴或者少交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哇，这个惩
哇
罚
塞！
措施就非常非常严厉。
嗯，
所以，如果你造成了纳税人少交或者未交税款，那你这个连带惩罚责任是非常非常重的，情节严重的，停止其从事涉税专业服务半年到1年，还有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所以这个第30条是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理措施，措施，所以需要引起我们大家高度重视。第31条是针对税务机关。和税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如果税务机关和工作人员在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要依法给予处分；涉及犯罪的，也会移送司法机关进行依法处理。也就是说，税务机关如果勾结、连接这个外部的专业服务机构，对纳税人提供了便利，或者说导致了国家的税款流失，或者导致纳税人少交或者未交税款，那同样也会给予处罚的。所以，刚才是罚则，那第6章的附则就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笔带过，就是32条，说本法中以上以下均包含本数，比如说处理500元以上，那就含500块，以下或者说10万以下，那也含10万啊。那33条实施时间就是今年的5月1号，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时间，也就意味着或多或少，可能我相信，在目前的涉税服务机构也好，纳税人也好，我相信可能在市场上80%-90%都存在这问题。那回到来说，这还是这个58号令。总体就是一二三四，一条主线就是以规范和服务为核心，平衡行业发展跟税收监管。第二个呢，就是两大创新，实名制，这个要求实名制报送，还有就是信用码管理，分为5个等级，TSC1、TSC2、TSC5，一直到这个最高 TSC5，最高的就属于优秀的那专业服务机构。好，那3项重点明确服务范围，强化合规要求，细化了法律责任。四方共赢就是为这个专业服务机构、纳税人、税务机关和社会共同构建了一个合规、透明、高效的涉税服务生态。好，这些就是我们这个针对58号令的原文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这是很少我这么按照文件里面的核心内容一条一条跟大家讲解，但是58号令太特殊了，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跟大家讲解大家有什么问题？那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个处罚，那针对企业可以主张赔偿呢？就是它有3个，就是如果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没有履行实名制备案，这样可能导致我们企业被认定为未按规定报送代理关系。那这时候，我们的纳税人可以向这个专业服务机构要求承担您的罚款。税务机关可能会对你做出罚款的话，你可以要求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来承担这个罚款。再一个呢，就是虚假见证导致税务损失。如果您购买了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除了要求机构赔偿补税滞纳金外，可以主张，在您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可以主张合同金额额外30%的违约金，这个就是对于违约金多少，需要在您跟他签订的专业服务协议合同中进行明确。如果你没有明确，那你没有这个追索的权利啊。再一个呢，就信用等级造假，如果为您提供这个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他隐瞒了他的这个涉税服务信用等级如果他降级没有给您提供这个公没有给你提供准确的信用等级评级，那你可以单方面解除跟他的合同，可以要求他赔偿直接损失。所以这是三种我们纳税人可以主张赔偿的三种情形，这是我们给大家总结出来的。那 整体来说，他对涉税服务还不仅仅只是罚款，可以要求他出赔偿的这些事儿。我们做了一个总结，就是，这个您有一堆东西要考量的，因为你签订了大量的合同，我相信涉税服务啊，你或多或少都在持续进行当中，也未来也还会涉及到要去请新的机构来为你服务。那您看，这就涉及到一个是咱们的内控制度，一个是人员培训，还有就是服务质量保证金的问题，还有信用承诺条款的问题等等，这些可能都需要进行调整。那关于内控制度，那就是说对于我们企业来说，你是否要建立这个服务风险分级管理制度？就是针对于这个服务机构，他是否建立的这个内控制度，你要去检查，还有他是否会对他的人员进行持续培训，你要去了解。啊，对于服务质量保证金，就是在你跟你的专业服务机构签订这个专业服务的时候，你是否设立这样一个条款，就是预留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作为保证金呢？这个都是你可能需要考量的。还有就是它的信用承诺的条款，就是它的这个信用等级的服务期内不低于多少的一个评级然后如果降级，那你的针对它的服务费是不是要进行的调整？所以这个在你采购这个专业服务的条款设计当面你要考量的啊。那具体的应对措施，我们进行了五条建议哈。第一个就是你要就像刚才提到，要强化资质核验确保合规准入，因为58号令已经明确。对于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用信用码和信用评级这样这个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评级制度，那所以你在购买专业服务的时候，你要去去鉴别，你要获得这样的一个信用评级的这内容，来评判您的专业服务机构是否合规，对吧？它的服务能力，至少在税务机关里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再一个呢，就是建立资质审查清单，可能你要通过税务局公示的平台，要去持续去跟踪了解你的专业服务机构的税务评级，以及他们的这个备案的信息和他们的业务范围，他是否能够提供这个专业涉税服务，还是只能提供一般涉税服务等等，都是在这个他的备案的范围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可能要穿透核查服务团队，就是为你提供的服务的这个服务人员，他。是否进行实名制备案了？还有他的信用积分是多少？他的职业资格证书过往的项目记录是否有负面的这个信用评级的这些信息？可能你得开始要这个关注了。我相信99%的人现在是没有关注啊，你可能58号里你根本就不知道存在。再一个呢，就是说对于特定业务资质专项这个查验。对于这个专业税务顾问还有合规涉税见证等特定服务的时候，你需要确认这个他具备的相应的专业能力。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啦，尤其是针对这种跨境服务针对重大交易支持等等，你都需要，比如说要去机构提供这个跨境税务备案证明还有他的 BEPS 2.0规则的应对经验还有境外合作的这个他的合作网络的这个覆盖的范围等等，因为没有那个一个中国的机构他能够进行全球服务的，他也有境外合作的网络的机构支持。再一个呢，就是重大交易的支持，对于并购重组、资产证券化等复杂项目，需要核验机构是否具备税务注册税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律师等复合型团队，要求出具风险告知书。对，这都是需要可以提升你们在采购服务的时候的一个质量啊。再一个呢，就是 可能你要去关注全程、全流程的风险管理，防范这个连带责任，具体的表现在第一个就是合同条款的机器化设计，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你的专业服务机构它的合规承诺条款，因为58号里明确要求实名制，还有它的业务信息要报送，还有工作底稿要留存。那这个您可以对专业服务机构做对于相关进行约定，约定他的违约责任、违约金还有赔偿责任，还有就是风险隔离条款，在你的协议里面要求机构对提供的税务方案提供法律责任，如果因为方案缺陷导致企业被税务机关处罚，机构需赔偿全部损失。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做了风险隔离的话，可以保证你的自身的这个机构的损失降到最低。再一个呢，就数据保密条款啊，这个是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或者是要求机构签署保密协议，明确客户数据的使用范围、存储期限，还有跨境传输限制，这都是数据保密这个义务啊。再一个就是要这个是建立这个动态监控和退出机制，尤其是这个因为税务局每季度通过税务机关的这个信息系统，它会核查这个专业服务机构报送的情况，那这样的话呢，它会披露这些企业的这些相应的税务机关在审查这些专业服务机构会关注它申报数据的完整性呢，发票开具的规范性呢，还有工作底稿留存的状态呀，等等。那这些合规审计的信息，税务局如果进行了发布，你需要进行动态的了解。再一个就是税务局它发布的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风险预警信息，你可能需要去跟踪，因为税务局已经建立了针对涉税专业服务机构的信用动态跟踪机制。如果发现这些您的专业聘用的专业服务机构，它的 TSC 等级是下降了，那这可能专业服务机构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存在重大违法违规的行为，所以你需要启动退出程序。那你有没有设立这样的一个退出程序？你在你的这个涉税服务机构的协议当中，服务协议当中有没有订立这样的条款来启动你的退出，对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优化服务模式要提升专业价值、专业服务价值，因为整个的58号令针对专业服务，它的内容进行了结构化的这个明确，那尤其是针对于战略税务规划，就是纳入叫特定涉税事项，那这时候你可能要优先选择能够提供税务合规、商业洞察一体化服务的机构，因为一般的机构，是不太具备所谓的战略税务规划能力的，还有就是结合企业商业模式设计还有利用税收优惠政策降低你的整体税负的，那这些你可能都需要聘请这个税务合规能力还有商业洞察能力比较高的一体化服务机构来协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在聘用专业服务的机构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数字化服务能力它的这个数字化服务能力是否能够达到这个您的要求。还有就是因为税务机关要求这些机构要具备智能风控系统，还有发票管理和数据可视化等等。那如果说这些能够帮助我们实现税务风险实时预警，还有能够帮助我们合规成本优化的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以及他们的能力，就是比较有利于我们来做出选择，同时也有利于提升我们整体的合规，优化我们的合规成本。再一个呢，就是行业资源的协同整合。因为税务师事务所也好，会计师事务所也好，他们相对来说都有一定的专业的局限。那如果说您在聘用这个专业服务机构的时候，你最好 能够聘用这种生态化合作的网络。比如说，如果它既能为同时提供律师、法务和会计师事务所和税务咨询的联合在一起的，这可能比较有利于你的去应对这个复杂场景的税务规划。好，还有就是能够整合这个法律和财务资源，有助于你优化成本啊，一体化服务跟要找多个机构必定来说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政策动态共享，因为法律法规也是持续变化，行业最佳实践也是在持续的发生，尤其在当下整个科技不断发展、商业环境不断变化的时候，这些能够形成一套共享机制，有助于我们提前布局应对政策的变化。第四个建议就是，我可能对于企业来说，你要内部。要强化内部的治理，要落实主体责任，当你要进行税务管理架构进行优化的时候，你是否有设立这样的一个合规审查岗位？尤其在税务当下，这种税务合规要求越来越严格，如果设立了这个合规审查岗，可能包括你内部的合规，还有针对你的专业服务机构的合规审查，这都变成你的一个日常的工作了。所以内部税务团队要联合法务部门对专业服务机构的方案进行二次审核，要重点关注政策适用的准确性、交易真实性、潜在的税务风险等等，要进行内部的这个能力的建设。还有就是重大决策集体审议机制，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审议机制在。就是那对于金额较大的税务专项咨询，还有特定的重大税务事项安排，可能就要提交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审计委员会进行审议，来确保决策透明度以及风险可控。最后一个呢，就是政策跟踪、应急响应。我们要建立这个政策动态响应机制，尤其是由刚才提到的我们要设立专人来跟踪这个58号令适用的这些专业服务机构因为税务部门它也会有专员来跟踪这些涉税服务机构的信用评级。那会发布这些信用评级，那我们内部要去关注这些评级的发布还有税务局对外提供的这些相应的一些法律法规的变化，我们要有专人去跟踪，因为这既涉及到我们自身能力建设，同时又涉及到我们能不能对于专业服务机构的能力的一个鉴别，还有一个就是行业协会联动啊。那对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可能他会加入税务行业协会、加入国际税收研究会等组织，获取前沿政策信息、行业规范治理。那所以这个就是针对于专业服务机构来说，他可能会采取的一些行动。那你们如果针对这样的一个专业服务机构，如果他加入了税务师协会、加入了国际税收研究会的，那对于你们来说其实也是有一个好处。再一个就是争议的解决预案。你可能是不是需要考虑设立风险准备金制度？按照年度税务咨询服务费的10%到15%来计提风险准备金，用于因应这个机构涉税风险，涉税机构的自身的违规导致您的补税罚款突发的支出。还有一个就是争议处理的团队可能。您可能需要考虑，就是跟具备税务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经验的律师事务所建立长期合作，确保在发生税务争议的时候能够启动法律救济的程序，同时针对专业服务机构的这个违规行为，能够及时的去获得补偿。这是我们今天下午想跟大家讲解和分享的核心的，通过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们把58号令一共4000多个字一共是6章，39条，对，一共6章39条。那这个给他做了一个快速的一个解析。我相信通过今天下午1个小时，我们跟大家的讲解，您对58号令应该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理解了。那看看你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跟我们一起来交流。OK
是的。 您可以把问题直接打在评论区啊，我们阿里会根据大家的问题来进行交流。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大家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在直播间共同来学习这个五十八号令。
对。
五十八号令看似针对专业服务机构的一条规定，但其实对纳税人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相信在今天您接收到五十八号令之前，那应该大多数人都没有关注这个法律法规，因为在我们线下培训的时候，我都问过很多我们的这个 FCOSO 的会员啊，基本上没有人看过这个五十八号令，
是
因为一看涉税专业服务管理办法，可能跟他没关系，所以他就不看了。但事实上，因为你是购买服务的机构，所以他事实上对你也有很大的影响。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OK，
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另外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育才服直播间啊，我们这个会持续性给大家带来相关的议题。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这个直播间。
就刚才我讲解的，大家知道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包括哪些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吗？事实上整个涉税专业服务机构呢是包括了不光是税务师事务所，而且包括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还有代理记账机构、税务代理公司、财税类的咨询服务公司和其他提供涉税专业服务的机构，所以涵盖面是非常广泛的。
对，
当然它这里没有正列举税务培训类的公司。
看来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更多的问题提出。那这样子就是，如果大家没有问题呢，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就结束。